黄昏时分，小小的酒馆开始渐渐热闹起来了。风是一年四季都不停歇的，酷夏的正午它是滚烫的，严冬的长夜它是彻骨的，每天如是，无始无终。似乎也只有在接近傍晚的那段狭窄的时间片段里，它才会像孩子一样停止胡闹，眼睁睁地看着夕阳一节一节地消失在地平线上。没人说得清酒馆是什么时候有的，酒馆很破，也很小，空空荡荡，透风撒气的。但是当下又有什么地方是完整的呢？酒馆老板胸前的铁板早已经锈迹斑斑，看不出原本的型号，只能模模糊糊地识别出一个汉字，假。顾客们既弄不清楚这意思是什么假，又或者是假什么，所以干脆就叫他假老板。总之，每当太阳落下身去，酒馆老板总会将一切收拾妥当，桌子椅子全部清理好，并且把一瓶酒也没有的吧台擦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安安静静地等待着顾客们上门。门外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震动，那是合金制成的履带在粗里沿土地上面碾压的声音。十几秒钟之后，门开了，贾老板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跟往常一样，首先光顾的是大嘴婆。说是大嘴，其实大嘴婆压根没有嘴，只不过有一对2500瓦功率的大喇叭，从两肋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，有时候是重金属音乐，有时候是慷慨激昂的演说，还有时候是无休无止的战争新闻旧闻。他可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最喜欢的就是挂着喇叭围着人群疯狂输出。听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，问题出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这调调。有一次老约克实在忍不住了，直接把他肋部的喇叭全都给堵上了，结果他变本加厉，从肚子里拖出一串小喇叭来小酒馆门口放个不停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招惹他了。
嘿，贾老板，你还好吗？
没等贾老板回话，他就轰轰隆隆地广播起来。
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，一天又一天，生命有什么意义？
我很好。
老板机械地擦拭着杯子。
谢谢你没有耐心等待我的回答。
谢谢你一如既往的这么无趣。
大嘴婆一点也不恼。
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来？你这破酒馆，我看马上要关门了吧？
也许是吧。
老板头也不抬，大嘴婆摇了摇头，转了个身，轰轰隆隆地朝着一张桌子滚了过去。木质的地板本来就不算完整，就在这番蹂躏下，纷纷发出了挣扎的声音。贾老板叹了口气，掏出一大块布，缓缓地弯下腰，一点一点擦起地面上的印痕。门开了，一个步态轻盈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晚上好，尊敬的老板先生，还有这位可爱的女士。
邮差，可爱的邮差。
大嘴婆眼睛突然亮起了光芒。
你总是这么准时。
也不尽然。
邮差弹了弹帽子上的灰尘。
其实我比昨天晚了24秒。比前天更晚，大约91秒。
他稍微停了停。
没有办法，风一直在吹，日照的时间又这么短，我的蓄电池总是处在亏电的状态，而且路也越来越难走了。
但你依然是个好邮差。
希望是吧。
邮差坐了下来。
对不起，我依然没有带来任何前线的消息。
我这里倒是有不少消息。
大嘴婆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表演，像是复读机一样，把那些关于战争的消息叽里咕噜地播个不停。贾老板摇了摇头，翻来覆去也就这么几条，无非是哪年哪月部队集结，哪一天双方开战。邮差保持着自己的风度，一边认真聆听，一边朝大嘴婆频频致意。大嘴婆更加兴奋，喇叭的音量也越来越大了。白巧玲先生总是不声不响地进来， 悄悄地坐在某个角落。通常他什么都不会点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家微笑。
喂，老板，请给我可爱的邮差上一杯酒，要最好的。
老板知道大嘴婆又在捉弄自己。
这儿不卖酒，你是知道的。
没有酒吗？没有，你连酒都没有啊，还开什么酒馆呢？啊，贾老板。对呀，你就是贾老板，连酒都没有的酒馆，老板也不就是贾老板吗？
这真是个没品的笑话，所有人也没有人发笑。
哼，你呢？说是在播新闻，实际上也没有新闻吧？
老板坚决回击。
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那不一样，你说你开的是酒馆，可是没有酒。
这个时候，邮差不动声色地补上了一句。
我是个邮差，可我没有任何消息可送。
那又怎么样？没有酒，也没有口信。可是我们都还在。
一直沉默不语的白巧玲先生露出一个微笑，悄悄加入了谈话。
这不是也很好吗？
大嘴婆愣了愣，又想了想，安静下来。
哼，那倒也是。
他说。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进了酒馆里，大嘴婆越来越兴奋，她开始卖力的循环播出新闻，什么国内的啦，什么国外的啦，什么什么人类的机器人的啦，有影没影的事儿，她都给说得绘声绘色。很快，她的桌子旁就围满了一堆人，不时地发出欢快的笑声。一言不发的小木偶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角落里，白巧玲先生发现了他，轻轻地问道。
你怎么了？哭鼻子了吗？来，让我看看，你的鼻子变长了没有？
小木偶不说话，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他身上的衣服早就破掉了，就连胸口也挂了彩，隐隐约约看得见里面一闪一闪亮着红灯。
我知道你又在想自己的主人了。
白巧玲先生轻轻地抚摸他的头。
不用这么沮丧，说不准哪一会儿他就回来找你了。快看快看，是谁来了？
游莲的到来总是会把聚会的高潮推向另一个高度。她是那么美丽，刚一出现就立刻让嘈杂的酒馆安静了下来。跳一段吧，有个声音轻轻地说。
我的胳膊断了。
她耸耸肩。
不过就算只剩下一条胳膊，我也能跳。
说完，他就真的跳起舞来。游莲的动作是那么优美，身形是那么鲜活，似乎每一个轻巧的转身都散发着光芒。没错，他就是为此而生的呀。尽管他断掉了一只手臂，但是众人的眼里，他似乎已经成了折翼的天使。这丝毫不能掩盖那副小小的躯体里继续迸发出热情。他从一张桌子旋转到另一张桌子，他把屋子里的一切都照亮了。他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让人几乎忘记了时间的流淌。狗也来了。
给我也来一杯。
他一进来就歪倒在离门口最近的沙发里，一边用前爪拨拉开脖梗的金属项圈。
可别坏我了。
亲爱的，你今天可迟到了。
游莲结束了自己的表演，坐到了他的身边。
跑得太远了。
狗呼噜呼噜地说，他一只耳朵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刮坏了，有气无力地松拉着，几乎挡住了半张脸。剩下的另外那一只还是保持着耸立的姿势，但是也褪了色，磨损的不像样子。
还是什么都找不到，我跟邮差计划着去更远的地方，也许几天都回不来了吧。
幽灵把手里的杯子送到了狗的嘴边。
喝点水吧，明天接着找。
狗摇了摇头，他看了看老板，接过了后者递过来的几根铁条。
越来越不新鲜了。
他一边抱怨，一边把弯弯曲曲带着几分锈迹的铁条塞进了口里， 咯吱咯吱，犬牙交错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
老游客呢？老游客呢？我们想听听他的小喇叭。
有人喊了起来。
别提了，就他那已经漏了气的扬声器，不管吹什么都是噗噗的响，就跟放屁一样，难听死了，还不如大嘴婆叫的响呢。
又有人喊。
住嘴！
大嘴婆突然吼起来了，乱哄哄的空气凝固了一半，有人试着打破尴尬。
大嘴，
住嘴，住嘴，住嘴！
大嘴婆开始最大功率，桌子被震得嗡嗡作响，地板也传来了闷闷的抖动，所有人终于都安静了。邮差把自己的帽檐往下拉了拉，老板默默放下了擦了一整晚的玻璃杯。
老约克不会来了。
白巧玲先生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很轻很轻。
就在前天，他被卷进了沙尘暴，等狗和邮差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彻底完了。